大家好，我是甘露春医生。今天呢，我先不分析心理问题，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小品。在春节联欢晚会上，这个心病里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情节。范伟一出场就拿着一个小暖炉，捂着自己的胸口，嘴里啊还喊着：“我的心啊，拔凉拔凉的。”这引得大家哄堂大笑，甚至还形成了那一年的这个流行语了。大家动不动就喊：“我的心啊，拔凉拔凉的”，来形容自己当时的失落的心态和心寒的感觉。所以说，这里说的这个拔凉拔凉，是因为心情的波动影响了我们感知觉的系统，导致了系统的紊乱。所以我们说这个拔凉拔凉其实就是一个心理问题。像上面所说的这个心拔凉拔凉的，我们在医学上呢有一个名词叫做假热假寒。那这个症状就是假热假寒的其中之一，在中医上呢，我们又叫它阳盛隔阴症或者热厥症。其他还有一些症状，比如有些人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双脚感觉发热，到了晚上热得更厉害，没办法入睡。还有的人呢，就白天呢很怕冷，很怕风，身体感觉不到任何的暖和，所以呢稍微感觉到有一点风就受不了了，稍凉一点的食物也不敢吃。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很难理解这种假寒假热的现象。还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我们在街上看见一个精神病人，大冬天的他可以不穿衣服就这样走来走去，也不觉得冷，他也不生病。还有一些人呢，大热天的30几度，然后还要穿着棉衣棉裤，甚至呢还要把个头包起来，怕冷啊，可是体温呢却完全是正常的。这些都是身体的冷热感知系统出了问题，导致了对冷热的判断出现了偏差。那出现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下面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一方面是躯体疾病，比如感冒会发冷发热吧，得了伤寒疟疾那也会发冷发热吧。这种发冷发热是外来病原微生物进入了人体之后分泌的毒素导致的排异反应，能够使我们人体通过发冷或者发热来抵抗，从而保护我们的身体，这是属于正常的现象。再比如癌症、类风湿这一类的自身免疫系统的反应，可以通过现代的检查设备仪器得出结果。另一方面呢，是心理方面出现了问题。这个发冷发热不是生物医学独有的症状，我们要知道在我们精神心理医学这一块也十分的常见。有一些人就因为自己感觉发冷和发热的问题，反复在医院里检查化验，做这种仪器检查那种设备检查，最后却得不到任何有意义的结果。但是这个发冷和发热又确实是存在的，但你帮他量体温呢，他又是完全正常的。我给大家说一个真实的案例报道吧。曾经有一个人，他进了这个冷库，但是一不小心这个门就被带上并锁住了。第二天被发现的时候他已经被冻死了，但是诡异的是大家发现这个冷冻室的冷气其实是坏的。那么他的死因又是什么呢？后来经过心理医生分析，原来他自己不断的给自己冷的这种心理暗示，最终导致了他自己的这个死亡。所以那种由心理问题导致的死亡也是我们所说的假寒现象。当然呢，这个呢是一个属于一种很极端的现象，在一夜之间就死亡了，足以说明这个心理因素 有多么的可怕。那下面我来举一个因为一些事件的刺激而慢慢的导致他患上了甲寒的这种病症。在我的病人当中呢，有一位中学的女老师，她呢就是因为工作压力比较大，平时工作很努力，要求又很完美，后来她就患了一种怪病，这种怪病就是怕冷，无论天气有多么的热，她都要穿着棉衣和棉裤。发展到最后，这个病情严重的时候，她就连门都不敢出了，整天就待在家里，把窗户全部关严，不让家里人开空调，因为这样她才觉得稍微舒服一点，这样一家人就没法过了。如果她要出门去看病了，她要把所有的衣服穿好，脚上要包毛巾、防寒裤、棉裤，最后用丝巾把头也包上，这样才敢出门去看病。30几度包装成这个样子，别人以为看见鬼了，是不是？他心里也很难过啊，自己当时也不知道是哪儿出了问题，然后在医院里检查来检查去，这个科看完了看那个科，却始终没办法为他确诊。他给过我一沓资料，里面什么都有，做过全面的身体检查，包括几十张验血单、癌细胞筛查、传染病筛查、免疫系统检测然后还有全身的CT 核磁共振的结果，这些先进的仪器也没办法为他查出个什么问题。那么他到底患了什么病？于是他就只有去求助中医，遍访名老中医，医生告诉他是身体虚弱、气血不足、这个肾阳虚啊，阴阳失衡，然后呢就开了中药调理，还进行过针灸、按摩、什么频谱治疗仪等等，也尝试过各种偏方，甚至还制购了许多的这个补品，什么壮阳的药啊、什么保健品啊都用过了。3-4年时间花了他10几万，能做的他都做了，可是就是不见好。最后他的一个邻居也曾经是我的病人，因为很久没见过他了，还以为他是不是离婚了或者死了什么的，一打听就明白了，马上就建议他说你看一看甘医生吧。他这将信将疑，最后呢还是来见我了。见我的时候正当8月天，他穿得像个冬瓜一样啊，外面的气温就高达33度，但是他呢还包着一个黑色的头巾，看起来呢就像个恐怖分子一样啊，当然是开玩笑的。我问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才发现原来是他有一次上课的时候，自己讲课的时候就讲跑了题，然后呢就遭到学生们的嘲笑，自己感觉到很没面子，很受不了，因为他虚荣心很强嘛，之后就导致他出现了一种焦虑，怕去上课，这种焦虑就是担忧和恐惧，慢慢就转化成了一种躯体症状，这是潜意识的东西转化成的。他只要一发冷就可以不用去上课了，就不用再去面对那些学生了嘛，所以从心理的角度上说是说得通的，所以我们叫甲寒，这就是一种心理上的躯体化障碍。怎么处理呢？我就建议他做一个系统的治疗方案。第一就是处理他的睡眠问题，他的睡眠质量很差，我用了比较强的促睡眠的药，也就是抗焦虑药，搭配了一些维生素神经这个物质的一些阻滞剂，大脑的物质结构紊乱，针对这种情况给了他一定的特定的抗抑郁的药物，让他的大脑功能重新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在20天之后就发挥作用了，怕冷明显减轻了，他的整个心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治疗开始有了信心。这是我最擅长的投石问路法，证明是对路了。第二，详细的心理分析，我指出他生活当中的不足之处，比如说他在外就很好强，很要面子， 她老公对她好过头了，什么都包办，不让她做其他任何的事情，就是宠她嘛，很骄纵那种嘛，啊，包括她的孩子也是这样，很宠她，很黏她，这同样是一种心态啊。我就要求她要坚强起来，自己能做的不要叫别人做，先把自己做好啊，做得像个人样。第三，这肯定是一个很难解决的病症，于是呢我就用了催眠术，在催眠的状态下暗示他的机体发热，就跟我们上面的那个极端的例子异曲同工，他是因为心理暗示而冻死的嘛，对不对？而我呢也同样用这种方式让他感觉到发热，结果他配合得很好，就达到了我预期的效果，九个月之后彻底治愈。我再说一个例子，叫假热症。有一个小伙子，他就读高三，他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肛门灼热感令得他非常的不舒服，没办法去上学。他曾经看过许多地方的肛肠科医生，帮他量了体温，用手也摸了，都说一点都不热，你怎么会感觉到发热呢？觉得非常奇怪。但是事实上它就是一个心理疾病，一个感知觉障碍，因为肛门灼热令他坐立不安，他只有把矿泉水呢放在冰箱里面的冷冻室里冻成冰，然后放在屁股下面坐着啊冻着，然后这才舒服一点。经过我认真了解，就发现其事实上是和高考有密切的关系，他太紧张，压力太大导致的。我建议他好好调整自己的情绪，降低一些要求，通过心理治疗的手段，再加上药物治疗、心理暗示，帮助他提升学习的能力，端正学习的态度。我也跟他家里的人做了充分的解释，很快就帮助他解决了这个问题，顺利的参加了高考。这种情况呢，针对我们日常生活还是比较常见的，但是这种因为心理状态导致的生理的不良反应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当你发现你的感知觉跟正常人已经开始不一样了，一定要注意日常生活的质量，不要让压力和紧张影响了我们的生理健康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收听。